一指上肢的这一章。那我们讲说这一章是《皮道事情广论》里面可以说它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在前面呢，我们已经念过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说，作为一位具格的上师，那我们要去观察他是不是具有几种必要的条件，如果我们要请他做我们的上师的话，这是第一个小节。那第二个小节是我们去观察了这些上师，他们有这些条件，那么我们作为一位弟子，我们是不是具格能够去依止他们，也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具格的弟子，我们应该要具备哪一些条件。那么这个在上一次我们念过了。然后第三个小节呢，是说怎么样在这个思想跟行为上面如实的去依止一位上师。上一次呢，我们念到了是127页的，127页最下面的那一段。那么今天呢，我们基本还是要继续从这个127页开始往下念。那么同样的，我还是要用三个礼拜前我在上海跟这个另外一个团体我们念过的这一部分呢，我还是放这个 MP3 给各位听。那么中间呢会有一些补充的，那到时候我们再来这个停下来再跟各位来做补充。
昨天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停下来，就是我们说，无论是这个金刚持佛，或者是佛陀啊，
各位听着声音很老，
已经有预言，就是、在末法时期，
他们会
各种的，
啊，这个。是那个机器啊，就是我按错了，所以那个声音哦变得很粗，然后也有点不正常，不过还是可以听得清楚了，我讲。
好，昨天呢，我们在
可以听到吗？现在
在这个地方停下来啊，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说，无论是这个金刚持佛，或者是佛陀啊，都曾经有预言，就是在末法时期，那他们会以各种的形象视线会化现，然后呢，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啊来利益众生。当然，中间也有很凶猛的方式，也有很慈悲的方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昨天我们讲到说，我们不仅仅是要把我们的上师啊看作是佛的化身，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对所有的我们接触的这些众生呢、啊，都要用这个非常尊敬的态度啊来跟他们互动，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在这个里面有哪一位啊是真正的这个佛的化身，也许有一位是我们平常看的最不起眼的，或者说我们最讨厌的，但是他恰恰就是佛的化身。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事实上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累积这些无善业啊，那这个将来就是永无翻身之地。所以从这种情况，从这个例子来讲的话，那我们用最比较就是恭敬的态度来对我们的上师，对于我们的这些接触的人，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它是基本上是有几个理由在这里，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那其中的这个第一个理由啊，就是说，假设我们只是看到上师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朋友，只是看到他们的这个所谓缺点、不善的地方的话，那么这样子的一种 这个行为跟态度啊，事实上他会逐渐的养成一种习惯，而会在我们自己的心事里面会养成一种习惯，所以我们越来越就会怎么样，就每当碰到一个人啊，那么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要去找他的毛病，想要去这个观察他的这些缺点或弱点，那么这样子的话事实上是对自己非常不利的，这个是一个理由。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除了在看对方的缺点之外，我们同时呢是尽可能的看到自己的优点，所以尽管自己其实啊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如意的或者说值得改进的地方，但是呢我们都有的时候刻意的忽略掉，我们只去这个强调自己本身所具有的优点，所以在这样子一善这个一强调一刻意的去寻找的这种的情况之下，那我们的对于我们自己啊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就会产生一个是我们自己的我慢就越来越强，啊，我们自己的慢心越来越强。第二个呢是，那么我们就习惯了，会不断的去找寻这个跟我们相处的，不管是师长也好，不管是这个朋友也好，他们的弱点。那么当我们习惯成这个样子的话，那么就像刚才讲的，我们的恶业就不断的在累积。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这种我慢心的这个升起啊。这样子的话，当然我们就不断的在，这个造作这些不善业，不管是身口意三方面，任何一方面的这种不善业。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的话，当然是，对于我们，如果说要学佛的话，那是不仅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正道，同时呢，让我们远离这个佛法的这个目标越来越远。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一个重点。同时呢，这个也是我们在做meditation 呢，在做禅修的时候，有关于为什么我们要视师如佛，为什么我们要这个看师长的这个种种的优点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这个是第一个。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跟这个相关的呢，我看到这里有一句话，他讲说，If your spiritual teacher 在129页中间这个地方 ，has many virtuous qualities, but you look at him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is few faults, those flaws will stick in your mind.You won't pay much attention to his virtues, and that will prevent you from attaining any high inner achievement. 那这里面就是讲说，虽然我们的师长啊，他有很多的优点，可是我们恰恰就是只注意到他的一些缺点。比如像说，在这个别的章节里面，维希拉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这个师长啊，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他讲得很精彩。但是他有一个习惯，他会流鼻水，所以呢，他每次都用他的这个，用他的手来搓他的鼻子，然后搓完了以后就往他的光的头上面抹一抹。那么这个是他的一个习惯，但是并不影响到啊他讲法。可是呢，有的学生呢就很不能忍受这样子的一种习惯，所以经常就皱着眉头，看着这个别起来这样子做。到最后呢，心呢全部都集中在那个，跟你讲什么时候停下来，不要再去抹他的头了。真的，那反而对于这个跟你讲的这些内容啊，都忽略掉。那这样子的话，你想想回到我们刚才去讲的那个道理，是不是我们自己不断的在累积的这种善业，而反而这个有关于师长啊，他想要传递给我们的这些讯息啊，都忽略掉，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事实上是对我们自己啊，是这个非常不利的，啊，那么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宝云经》呢， 宝云经里面也讲了类似
130，
他讲他说 When you properly rely on the spiritual teacher, your virtues will increase and your non-virtues will gradually diminish. 那么这个跟前面是相呼应，就是当我们很适当的意识上师，我们用不管是从身从口从意三方面来意识上师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的善业就逐渐的增长，而我们的恶业呢就逐渐的越来越这个减少，甚至被 消灭掉。那么这个同样的牵涉到一个所谓习惯的养成呢，跟前面讲的那个是相关的。假设我们一直是做这样子的努力，做这样子的练习的话，那么逐渐的我们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啊。当你养成了这种习惯，自然而然的你就会不再去造作这些不善业啊。比如讲说，我们看到那天我也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在参加这个大法会的时候，那么中间中场休息，这个上师坐在他的这个法座上面，在那里通常他是自己在持咒啊，或者是说在做一些这个观修，那么看起来他好像没什么事做，但实际上他在继续做他的功课。那么在这种时候，假设那么我们能够比较用心的去观察上师的这种行为的表现，那么我们自己的心呢就慢慢的会静下来，然后我们也会越来越少那么去跟这个坐在我们旁边的或者我们的朋友啊讲话这些的。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这个心呢越来越静，当然这个就增加你的这个善业。同时呢，因为少讲了这个很多的这些其余啊，或者说这些不必要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这个我们造作这个不善口业的机会啊也就减少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我们观察了这个上师他的这个行为的表现，然后我们用这个适当的方法来抑制他，那么这样子当然就像这个宝云经里面讲的哦，我们的不善业啊就会越来越少，甚至这个终究的消失掉。所以下面另外一段话呢，在这个130页的下半页啊，讲说 The Buddha taught that if you regard your teachers from a negative point of view and look for their faults, it will bring you bad results. On the other hand, if you focus on their positive attributes, my own inner qualities will develop, virtuous activities will follow, and I will attain my highest goal. 这个同样的跟刚才这个宝云经里面讲的是一样的。假设我们看到的或者说我们注意到的这个师长的他的这个行为表现，都是我们都是从一个善的这种观点呢去解释它，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的这个善业会增长。反过来讲，假设我们是从一个这个所谓不善的角度来观察它的话，或者来解释它的话，那么当然我们的这个不善业也就会逐渐的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刚讲第一个理由啊，就是说这种养成一种习惯，会养成一种习惯，那么这种习惯呢是我一方面是可以说刻意的去培养的，那么这样子刻意经过刻意的努力呢，自然而然它慢慢养成一种习惯以后，当然我们就享受到它的好处。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我们的
好，这个地方补充一点啊，在129页，请翻过来129页，在上面的这引的这一段文字啊，这一段文字是从这个叫《金刚手灌顶序》这部经里面，《金刚手灌顶序》啊，从这部经里面引出来的。他讲说 ，Keep in mind the virtues of your teachers.Never consider their fault. If you hold to their virtues, you will attain accomplishment. If you hold to their faults, you will not. 把自己的师长他的 这些 virtues 它的这些特质的好的这些善行呢，那么牢记在心，而不要去这个考虑或者说不要去注意他们的这些 fault 不好的地方。如果说我们能够只注意在他们的这些好的优点上面的话，那么我们会得到成就，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这样这里面当然讲的重点呢、是说跟我们刚才讲的里面有关系，因为这个是基本上是养成一种习惯的问题。如果我们习惯于去注意别人的这种所谓缺点或者是不善的地方的话，那么我们养成这种习惯，即使对我们的师长也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倾向或者一种自然而然的表现。那么这对自己来讲，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是非常不利的。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我们在等一下接下来马上就会讲到的，就是那个是实际上是牵涉到我们自己本身的业力的问题啊。这部分等一下我们再讲。那么在这个129页最下面这一段举了一个例子，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例子。那么各位可以看到阿底峡尊者，你看在这边这个倒数第二行嘛，这个 Atisha obtained teachings on the general stages of the Mahayana's time, in particular on Bodhicitta from his guru, Sarimpa. 这个阿底峡尊者呢，从他的上师啊 Sarimpa, 金州大师的这一边呢，得到了这有关于大乘的教法，尤其是这个这个所谓菩提心的这个教法。因此呢，我们说这个阿底峡尊者呢，事实上从这个金州大师这里啊，得到的这个教法是非常深远、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到后来，我们看到中发大师他在写《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事实上深深的受到这个阿底峡尊者的影响啊，所以他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呢，对于这个菩提心的这一部分，事实上琢磨很多。是有这样的一个传承。那么现在你看in terms of their philosophical views, Atisha was actually higher because he held the Madhyamika view and Sarimpa was an adherent of Yogacara. 那么从这个他们所熏习或者说他们所保持的这个哲学的这个立场，或者说他们的思想的这个层次啊，那么阿底峡尊者的这个层次事实上是比他的上师要来得高。为什么？因为阿底峡尊者他是中观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这个护持者，而他的这个上师呢 Sarimpa 呢，他是唯识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阿底峡尊者在哲学思辨的这个层次事实上要远远的高于这个他的上师。那即使是这样子呢，但是你看Atisha held Sarimpa as unrivaled among his great gurus because he attained instructions on the mind of enlightenment from him. 那么但是呢，对于阿底峡尊者而言的话，他把这个Sarimpa 把这他的上师当作是一个就是他的上师里面就非常这个地位没有人可以去跟他比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他从金州上师从他的这个上师这边得到的这个启发跟教导实际上是非常的深远，是对于他后来自己的成就有非常大的帮助。 So he had such great respect for Sarimpa that he would never mention his name in a simple way. He always accompanied it with the gesture of great homage and devotion. 那么所以他在这个平常传法的时候，当他每次提到他的这个上师的名字的时候，他都不是很随便的念他的名字而已，他一定要这个做一个所谓尊敬上师的一个 gesture， 一个手势。比如说像这个朗索瓦姆切在提到他的上师的时候呢，那么朗索瓦姆切不会只提他上师的名字，一定是做一个这样子的手势这个是像这个上师像佛顶礼的这个手势。所以比如讲说他提这个 Lankeshwara Sopa，
他一定是这样子做，这个 Lam Tsu Lam 就是这样做，对他的上司而言。所以这个地方讲的这个意思是这样，其实这个阿底峡尊者、啊、他对于他的上司、啊、那么是用非常尊敬的一种态度来对他，那么同时呢，当他在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他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尊敬的这个手势、啊、所以here we see that Atisha did not fix it on Sarinpa's Yogacara view, but focused on his great virtues. 并不因为这个金州上师他的唯识的这个观点，那么阿底峡尊者就等于是看低他，或者是说这个特别去注意到他的这个观点事实上是不太好的，或者说是比较这个不足的，他不会这样子做。他反而是集中在呢他的 great virtues， 集中在这个金州上师的这些种种的德性上面。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那么从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啊，来提示我们对于上师的这个一种尊敬呢，事实上要效法这个阿底峡尊者这样子的一种做法。所以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补充，在第一点里面，那么讲到就是说，我们尊敬上师，我们看上师的好处，这个是会养成一种习惯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要是上师如佛，或对所有其他的众生，要用尊敬的心来面对。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啊，极有可能我们自己在做判断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受到这些种种的无明以及各种烦恼的影响，所以我们做的判断是错误的，而我们自己做的判断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么我们如果坚持我们自己的判断是没有错的，而实际上它是错的，那么这样子当然也给我们自己啊造作了非常大的不善业啊。所以这个我们说，我们自己的这个判断极有可能是错，这个事实上是也有很多的例子啊可以来举。那比如讲说我们这个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有一些朋友啊，他们比较怎么讲，比较生活的散漫，比说对于自己的食衣住行这方面比较不注意，这个随遇而安。那么但是有另外一些朋友呢，他们很注重他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些打点。在这种情况之下，我除非我们对那些朋友很了解啊，否则的话，当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有一种这个所谓习惯性的一种这个分别啊，就是看到那些比较不注意他的这个衣着也好，或者说这些行为细节的这种人呢、啊，那么我们好像自然而然的会有一种比较是负面的一种评价，或者最好的话是一种中性的评价，比较不会有一种比较正面的评价。反过来讲，我们对那些这个比较注意他的这个行住坐卧等等这些的这一种人呢，那么我们一开始自然而然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观感，然后接着我们会越来越喜欢他，那么无论他讲的什么，我们都觉得很有趣，很都会这个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然后越来越亲近他，把他当作是我们的这个所谓不可分割的死党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经常会这个发生的一种状况，对于我们自己在接触外在的人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种状况。那么其实呢，这个里面就值得我们去做一个比较深入的思考。好，我为什么特别的，或者说我为什么把这一些人我认为他是比较好的，另外那一些我觉得他比较不好，为什么？ 那这里面是你如果经过仔细的这个这个所谓经禅坐的这个分析啊，那么你会发现其实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你自己内心的这一种好恶啊，或者你自己的一种分别而造成的这样反应。但是这样子的反应是不是绝对没有错呢？不一定，因为我们自己的这种心态啊会改变。我们这个所谓无常啊，表现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念事实上是经常的会改变。所以在改变的这个同时呢，就会发生什么？发生原来我们认为很好的朋友，最后变成陌生人，或者是变成这个仇人。那么反过来讲，那些原来我很讨厌的人，他有可能呢是这个慢慢的我发现，哎，他也有好处嘛。那么，然后对他的观感开始改变，然后最后变成好。所以这个同样的这个人，他在一段时间里面变成我们的好朋友，另外一段时间里面变成我们的仇人，绝对不要往来的人。那么这个到底是他在变，还是我们自己在变？啊，他也有变，但主要的变化原因在我们自己的心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我们就回到刚才讲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在做的判断啊，极有可能啊，不是最后的一个绝对正确的判断，极有可能是一个这个经常会改变的一种性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如果说坚持我们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判断的话，那当然就容易啊，给自己造作一些不善业。那么尤其是当我们把这一种这个这种看法，这个套用在我们对师长的这个身上的话，那么更是容易啊，给我们自己啊是造作这个非常大不善业。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那么这个无论是中国八大师，或者是说法格西，或者其他的这些圣者，那么他们就有不断的强调啊，就说这个，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这种无明的关系啊，或者说我们自己本身的贪嗔痴的这些这个所造成的习气啊，那么因此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呢，要非常的谨慎，要非常的这个保守、保留啊，不要一下子就推到这个极端去了，或者说绝对的这样子一个地步，这样子会比较对自己有利一点。所以这是两个我们在做这个禅修的时候可以用的方法，可以用的练习的方法。我们在做这个，比如说一指上师的时候，那么怎么样让我们升起这一种恭敬心，让我们自愿的升起恭敬心啊？那么用刚才讲的这两种方法，或者说两个理由啊，实际上可以帮助我们在这方面有这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进步。好，那比如讲说那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就是无著菩萨见这个弥勒的这个故事。根据这个经上面记载啊，事实上这里面有一段有一些对话是很有趣的。那个说这个无著菩萨经过十二年以后，舔了那条狗这个腐烂的身体上面的蛆以后，弥勒菩萨就现外形给他看。那么他见到这个弥勒菩萨的第一句话，他用非常讽刺的语气告诉菩萨说：“这个你终于出现了啊！我等了你那么久，你终于出现。”那个弥勒菩萨跟他讲说：“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只是因为你的业力啊，是你没有办法看到的。那么在刚才那一刹那，你的心真正的像这个佛一样的心，有你的那个大悲心， 跟那个菩提心真的出来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举这个，就是在经里面有这个故事一再的会出现提醒我们，你就讲说，我们事实上是时时刻刻在受业力的影响。啊，所以因为这个业力呢，当然有善有恶，因为业力的影响，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啊，都不必然是它绝对的东西，对吧？那就像这个无著菩萨见到了这个弥勒以后，弥勒尊者以后，他就把这条狗啊背在他的肩膀上，然后进城去了。进城去了以后，那么在这个路上啊，有人就叫着说：“来来来来看这个弥勒菩萨。”结果大家看到的是一条这个腿上发烂的狗。结果说有一位老妇人呢、啊，因为他前世的这个善业，所以他呢看到了弥勒菩萨，但是看到弥勒菩萨两只脚上面还是那个狗的那个是那个腐烂的身体，所以就是讲说每一个人身上是受到了这个他自己的业力的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自己不自觉，我们还以为我们已经具有这个最聪慧的眼睛，最聪慧的这个五官呢、啊、来接触，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就造业不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回到我们刚才举的那两点以后啊，所以自己啊这个必定的是要相当的注意，相当的保留啊。那么另外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弥勒日巴跟这个马尔巴上师之间的关系，那么大家都知道马尔巴上师对他是用了很多的这些粗暴的方法来训练他，可是弥勒日巴因为这个一直上师的态度啊一直是很坚定，他甚至呢心里面都会想，就是说每一次上师对我的责骂，每一次上司对我的打骂，都是在帮我消业，啊，用这样子的方式。所以尽管这个上司啊给他多非常多的这些这个困难，这些难题，但他都很欣然的去执行，去完成，啊，哪怕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做，就像昨天举的那个例子，像你知道。像渡轮一样的来来回回不断的在做同样的事情，那么这个弥勒日巴他都是用这种心态，所以他可以在那一生呢、啊、就得到成就。这个都是在佛经里面或是在这个这些相关的典籍里面所记载的，给我们一些很好的鼓励跟这个作为典范，就让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些大修行者，他们其实跟我们一样，在他们的那一生的初期啊，也是跟我们一样过得非常混乱的生活啊，也是这个很不如法的生活。但是呢，一旦他们开始照着佛陀的教导，以此上师，然后照着上师的教导来努力的来修法。就很快就有成就，所以从这样子的例子里面呢，事实上这提醒我们，我们现在自己啊过一些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日子啊是在所难免，可是呢假设我们自己有这样子的觉醒而愿意去这样子做的话，当然我们也必然的会像这些大修行者一样，也会有很快的这个成就啊，不管这个成就是大是小，或者是这个几生成就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是有关于，就是说在思想的这个层次啊，来练习怎么样的意志上师，这个是在这一节里面所讲到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第三个就是在思想的这个层次啊。来依止上师的做法，那么这个就是说去 意念，上师他对于我们的这个慈悲，对于我们的仁慈，然后呢，我们因此而对他产生这种恭敬心和尊敬心。这个在《道感经》里面就有一段话，就是讲说上师是怎么样的这个慈悲的对待我们，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记得。所以在这个《道感经》里面这一段话，他就讲说啊，这个 All youthful Sukhana 在136页 ，Spiritual teachers protect me from all bad migrations。啊，这个上师啊，他保护我，使得我免于掉到所有的这个三恶道里面 ，bad migration 叫做三恶道里面 ，bad migration。那么 ，they lead me to realize the equality of all phenomena。They lead me to realize the equality of all phenomena 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教导我有关于这个空性的道理。Equality of all phenomena，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说所有的现象、所有的法，它是平等的，只有在空性的基础上，只有在这个生意力的这个层次啊，那么这个我们说所有的法，它才是平等的。好，那么 they show me the path to happiness and the path to unhappiness。好，教导我们。这个三善道跟三恶道，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快乐的，什么是不快乐的，将来我们就可能会经验。同时呢，教导我们成佛之道，让我们了解究竟的快乐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都是上师啊对我们的恩德啊，所以要意念他们对我们的这种恩德。They direct me to behavior that is entirely good. 啊，教我们所有的善行。They show me the path to the city of omniscient Buddhahood. 这个让我们知道这个成佛，就是在佛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这个都当然跟这个教的法都有关系。然后呢 ，they take me to the abode of omniscient enlightenment， 啊，透过上师的教导，当然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所以我们可以呢，能够成就。那么这样的话，就长期的就这个所谓居住在这个成就成佛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 ，They introduce me to the ocean of Dhammadhatu， 啊，到他们介绍我们这个所谓法界，法界就是这个是所有这个如法的这一些现象嘛，这个是 Dhammadhatu。They reveal the ocean of objects of knowledge of the three tim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教导我们这个所谓三识，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知识，这些这个菩提道相关的这些知识。然后呢 ，They show me the mandala of the assembly of Aryas。他们透过这种密法的这个教导啊，他们让我们看到了这些。所有的圣者啊，这些圣者聚集起来。那么我们刚才不是在念那个《现曼达长曼达文》里面啊，那里面不是有很多在这个四大洲、八角洲，然后等等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在前面我们念这个这两天的时候，有这个什么圣剑派啊、加行派啊，还有的这些传承的必须的师长等等这些。这都是什么 ？Assembly of Aryas， 所有的这些圣者，他们集合在一起。这个是这个的这样子的一种聚合体，很大了，和自己很大。所以 ，the virtuous spiritual teacher causes all of my white virtuous qualities and to increase。啊，这个 white virtuous qualities 这个指的是这个所谓善业，也就是白业。刚才我们在前几天念过白黑业嘛，白业的 virtuous quality。然后 remembering such kindness, I'm moved to tears。这个，所以呢，思念起啊，上师对我们这些种种的功德啊，或者对我们造作种种的这些慈悲啊，他这个就是感动的，就流下泪来。所以，那么，所以我们自己啊，当然在平常做功课的时候，刚才在念的这个前面这些，不管是皈依偈或者是这个资粮篇啊，实际上除了念以外啊，自己也要去同时的去做这样子的一种观想，那么慢慢的你的心呢就会越来越平静，越来越清楚，然后就越来越跟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法性呢、啊、能够越来越趋近，越来越放心。当然一方面心越来越清纯，另外一方面就是悲心，这种大悲心越来越强烈。那么这些都是这个意识上师啊，或者意念上师对我们的功德，对我们的慈悲啊所带来的结果，就将来各位都会自己尝到这样的一种快乐的感觉啊，这是一种结果。那么这样子的，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练习，或者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意念，丧失对我们的慈悲，我们得到一个这个所谓师生之间的一种特别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什么呢？在103页上面第二行 ，It is a kind of interdependence arising that grows by means of actions.Flowing back and forth from the teacher's side, there are the particular methods he or she uses to care for a disciple with kindness. From the disciple's side, there is a special kind of trust and faith that arises from recollecting the spiritual guide's kindness and from following his instructions precisely. 好，所以上师跟弟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那么是一种相互的交互依赖的关系。从上师的这个角度呢，他我们看到了这个，他用了各式各样的这些方便，这些法门呢来教导我们。当然这个光是用这些方法之外，当然他对我们有非常大的一种这个慈悲啊。尽管在这个教法的过程里面，有的时候就像马尔巴上师一样，是用很凶猛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他的弟子，但是在那个凶猛的态度底下呢，都是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基础，所以这个是一个。那从我们的弟子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逐渐的升起对上师乃至于对这个所有的这个诸佛菩萨们的一种信心或者一种信赖，只有透过这样子的信赖，前面念到过了，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照着这个佛陀的教法去练习，然后才因此可以得到这个真正的利益啊。到这里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意见？那我们再继续下去啊，翻到这个140页。刚才我们在前面，还有包括昨天呢、啊，我们讲到就是说，这个这一章里面呢，诸佛大师他在第三部分呢、啊，就安排了这个主题是叫做如何的意识上师。如何意识上师，那么又分为两个小的主题，一个是在思想的这个层次怎么样做准备，这是我昨天念过的啊。 昨天下午念的，还有这个刚才念到的这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呢，是实际啊，在实际的日常生活里面，在身口意的行为这方面，我们怎么样的来抑制上司？那么这个里面呢，也做了一些啊，这个比较清楚的说明。那这一部分当然，我想，也许我们在座的这些同学们呢，有一可能都已经知道了啊，那么有一些可能还不是那么清楚。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把这个中华大师他在这一部书里面啊所做的一些说明啊，来介绍一下。所以在这个所谓《上师五十颂》里面，这里面讲到说，怎么样的来抑制，实际上来抑制上师啊？So what need is there to say anymore here? Do whatever pleases your guru and avoid anything he does not like. Be diligent in both of this. 所以这里面一个重点是说，做任何能够让上司欢喜的事，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任何他不欢喜的事都不要做。用这样子的方式啊来抑制我们的上司，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什么都不再说啊。所以那么所以等于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当然假设这个如果根据上面这一段引文，那我可能会有一些疑问，上司喜欢的我们真的要处理吗？完全去做到，而他不喜欢的为什么不能去做呢？我不会可能会问这个问题。那么这就牵涉到就是说，我们自己啊对于这个所谓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我们自己怎么去体会，我们自己怎么去界定。那当然这里面这个娑婆诃悉啊在这里就做了一个引申啊，他说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啊去面对上司啊，其实跟你的业啊，跟你过去生所累积的业是有密切关系的啊。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个基因上面这样子讲说你要去做什么你就一定会去做，因为你的业力使得你会去做。反过来讲，你没有办法做到，也有可能是不是因为你不愿意，而是你的业力呢会采取这样子的一种抗拒的态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归根究底啊，我们还是要回来消我们自己的业，增进我们自己的业。那么这样子的话，你才会在这一些这个跟上司相处的这个行为上面啊，才会有一些这个改变的可能啊。那在这里他讲，他说 The point I'm making here is that even though you may have a bit of negative reaction when you hear about these practices for the first time, by learning about them now,
这一百四十页
certain ideas
下面那一个
point
那一大段。
Plant
seeds
in your mental continuum so that they may ripen at a later time. 好，那么他讲这一段话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只要上司喜欢的，我们就去做，来让他欢喜；那么上司不喜欢的，我们就不要做，来避免他不欢喜。这句话呢，对于即使是在像亚洲啊这样的有这么传统的这个所谓佛学的佛教的这种基础的社会啊，这都是可以做得到的。更何况是对于这些西方的这些听众，那么他们听到了很多弟子啊听到的这一段话，尤其是有关这一段教导，是实际在日常实际行为上面一直。这个教导，他们事实上是有很大的反感，就觉得这个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啊，有点像在催眠一样，好像明明他们是有独立的人格的，现在透过这种宗教的力量要转化它，让它变成一种比较依赖、比较屈服的这样子的一种这个人格，所以他们有很大的反弹。那么，所以这是为什么苏万格一直在这里讲到这句话的原因，就讲说这个你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这个论点啊，你可能会高兴，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这种反应啊，没有关系，这是跟业力有关系。你过去生可能没听过这个，过去生没有练习过这个不可厚非。但是呢，假设你不要用那么这个负面的这个反应来处理它，而是用一种比较开阔的心胸，那么来听一听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用这样子的方式的话，它就会在你的心事里面种下一个种子，将来呢，你就有机会、有可能呢，继续更进一步的去接触这些这个教法，然后你可能会就因此呢，有这些善行的出来。所以这个是这个说苏万格在这里啊提醒这些西方的弟子们啊，用一个比较所谓儒法的态度来接触这样一个教材，不必要直接立即的从他们的这个生活经验里面就这个反应啊，那么那个是很好的。所以在142页的这个从也是弥勒尊者的大乘经庄严论里面，那么他就讲到有三种态度啊，是我们用来以此上师啊，在日常生活里面可以实际去做练习的啊。他说 ，by means of offering honor and goods， 供养上师啊，这种尊敬，以及呢这些物质的东西。那么 by performing service， 提供服务 ；by acting according to his instruction， 那么。第三种呢是根据上师的指导来做来行为，所以用这三种方式，用这三种实际的这个方式啊来做一次上师。这里面呢讲说这个 the first way to rely on your spiritual teacher is to offer him or her good things such as wealth, food,clothing and so forth. This can be ordinary things, not particularly special or valuable objects. 那么第一个呢，是说对上师啊做不同的供养，这个供养里面可能是有一些食物、吃的东西，或是他的穿的衣服啊等等这些世俗的这些物质。那么另外呢，这个比较不是属于世俗物质的，是这种属于对他的这个尊敬，用尊敬的态度来面对他，来跟他互动，这个是第一种方式。那第二种方式呢，是说to be respectful with your body and speech, such as bowing and performing various tasks.To help your guru when he is sick, traveling, or has work that needs to be done. 那么第二种呢是这个提供服务嘛，就是 service。所以当这个师父他比如说身体不舒服，或者是说这个他有什么事情要做，可以看到，比如说他到不同的地方去船吧，坐飞机。那么我们到机场去接他，下来了以后呢，一般的这个方，一般的做法就是我们到这个拿行李的地方去啊，陪着他，把行李拿到，然后我们替他推走。那么让他呢能够这个比较轻松一点，这个也是一种一直上车的方式，一种 service。那么另外呢，比如讲说。老师傅身体不舒服，带他去医院，带他去这个做种种的这种 治疗让他觉得比较舒适，像这些都是属于这个performance service 这一部分。那么第三个呢是follow your teacher's advice and to accomplish what your teacher wants you to do. The best of those three ways to please your guru is the third. 那第三个呢是遵照啊师父的教导去练习，这个是在这三种里面啊最重要最主要的一种这个意志上师的方式。那么下面呢做了很多的这个解释啊，就讲说好跟这个第一种就是说供养他是这些物质的东西，或者是说这个 honor 这部分，那这里面也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细部的这个说明的，比如讲说这里面讲到一点说这个在做供养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的把最好的东西拿来供养，而不要把次要的东西供养它最好的留给自己。比如说我们这个在市场上面买了一盒水果去供养它，那么也许可能是太多了，也许是这个他那边本来就有很多东西了，我想留一点自己吃，所以呢在那个里面挑一些比较好一点的放在自己家里，然后剩下拿去供养他，这是有可能的。然后那个有的时候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跟学师傅一起吃饭，当然通常都是拿把这个盘子里面比较好的部分就拿给师傅，但是你也会有的时候碰到有一些人他很不自觉的，他就会把那个比较好的那部分先夹到他自己，然后其他的这个再拿给师父吃。这个也有啊，我们也有看到这种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你自己啊就稍微的要去留意一下。然后这个这是一种啊，那么这个里面呢讲到说有关于供养师父，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在前面曾经念过，就是我们如果要在学佛的这个这个所谓的佛道上面要有成就的话，基本上有两个基础。第一个基础呢是属于积聚资粮accumulate merit， 积聚资粮这是一个主要的基础。第二个基础呢是积聚智慧资粮，一个是一般的资粮，第二个是智慧资粮。那么所以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透过这些做供养啊等等这些，那么我们来练习这个积聚一般的资粮的这一部分的练习。那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说要积聚智慧资粮啊，这一部分怎么做，或者说这一部分是不是会因为我们做了很多供养它就自然而来了，不是了，这一部分要透过这个禅修才能够逐渐的累积起来啊。所以这个是两部分，而这两部分呢不是完全不相干，可是它不必然是重叠在一起啊，这个意思是这样。所以因此我们讲说有些众生，我们看到他在这一生里面，因为他自己本身所掌握的资源很多，所以他在做大量的供养啊，他这个不仅仅是供养的人很多，不仅仅是帮助的人众生很多，同时呢他这个次数很频繁，也大量的供养。那么假设以为这样子就能够完成了这个作为成佛的这种要求的话，这是问题，这是问题。因为你这个积聚智慧资粮的部分是缺的，那一部分是 是可以讲才是真正的基础，而这部分怎么来，就透过我们的禅修，必须要透过禅修。因此，我们为什么这个在我们读到的这些书里面，这些师父们都不断的强调，一定要做禅修，一定要做禅修，每天要做禅修。重点在哪里？透过禅修啊，让我这个所谓的智慧啊，尤其是空性智慧，逐渐的发展出来。那么，当我们具备了，虽然可能还没有直接证悟空性啊，但当我们具备了这些空性的相关的这些讨论的理解了以后呢，那么当然对于我们在做这个一般的布施的时候，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或者说一般的这些这个六字波罗蜜的这些练习啊，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因此这两部分呢，一个是这个智慧的质量，一个是这个一般的这种比较物质性的这种质量啊，那么这个两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啊，缺一不可。而其中有以这个智慧的质量啊来的最主要最重要。那另外跟这个相关的一个类一个题一个课题，
我们先休息几分钟吧。对对，喝喝水啊，活动一下。好，你好。
意思说，那我们在做供养的时候啊，对象是怎么样？啊，对象呢，基本上在143页这里啊，有两类。前几天我们也念过，这个对象有这个属于资粮田呐、啊，
143页的最下面一段。
两类，一类呢叫做上资粮田，一类叫做下资粮田。那么这里讲说这个下资粮田呢、啊，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一般的种子。